22章。说完这句话，许多多忽然再一次咳嗽起来，他咳得非常厉害，有一会儿他几乎喘不上气来。他伏在餐桌上咳了很久，我看见他头顶上散乱油腻，夹杂了很多灰尘的头发，黑发里夹杂的花白。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他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泪水，他露出愧疚之色。他说他是有些感冒才这样的。我不知道他眼睛里的泪水是不是咳嗽的原因，他也许是趁着咳嗽流了泪。他看上去滑稽又悲壮。我对许多多说，不管如何，每个人都应该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自己能够创作出好作品。我也希望你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艺术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难，很多时候也未必能够遇见真正的知己。但只要一个艺术家有才华，他是不会被埋没的，总有一天他会像宝石一样发光。我是拍电影呢，和你画画有些不同，但是拍电影和画画的道理相同。我们在很多方面的追求是一样的，让我们共勉吧。许多多听了我的话，激动地抓住我的手。他的手粗糙又油腻，因为他的手上有眼泪和鼻涕。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真是我的知己，你说的太好了，你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可是要让我说出来，就没有你说的这么好。一个人有文化有见识就是不一样。原先在洛镇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洛镇的人都说有个很出名的导演，祖上就是洛镇人，人人都在说你，但是没有人见过你。人们说你是整天和漂亮女人打交道的人，因为拍电影就得这样。人们又说你祖上是洛镇人，但你已经忘记家乡了，因为你从来没有来过洛镇。我想一个人就算再出名再怎么变，他总归是忘不了他祖上的地方的，你说对不对？我今天见到你心里十分高兴，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是一个真正懂得我的追求的人。我说我也帮不了你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许多多说，我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你就像是一个救星，你能够理解我，这就算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时候许多多已经是一派名丁，他抓着我的手一直不肯松手，就好像他要是松了手，他说的希望就会从手里溜走。他的那只手还不停地摩挲，他的眼睛和鼻涕完全涂抹到了我的手上。刘小美说，你就不要总说那么多的话了，你还是让大导演看看你的画吧，你是画家，画好才算有本事呀。总算是松开了我的手，许多多就从他的那只帆布包里取他的画。他蹲在地上摇摇晃晃，好几次差点就倒到地上去。我帮他把那些画展开摆放在地上的时候，许多多突然安静了下来，他显得紧张不安，他的脸上和脖子里大汗淋漓。他看着我，神色里充满了惶恐和期待。许多多的画大多是山水，山岚烟云，古树崖峰，有行人，牧童，古屋亭阁，设色多以青黑为主，乍一看去有肃杀之气。这种感觉并非来自画中景物，而是因为它阴郁灰暗的色彩。从笔墨来看，似乎有益于工笔，笔法过于简单和粗俗，以写议论皴染手法又显得拘谨写实。另一个问题是，这些画无法掩饰它的贫穷与寒颤。他用的是最便宜的宣纸，纹理粗糙，着墨之处轻浮散乱，墨汁和颜料也是最廉价的， 因此使得画面的色彩凌乱，层次不清。印章倒是有些烂漫之气，但他一定用了便宜的印泥和石材，那些字显得虚飘不定，仿佛是仓皇不安的鸟，随时都会飞离。当然，我无异于认为贫困是艺术生活的最大障碍，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有过困顿的人生，困顿在一定意义上是他们成长的财富，但是我宁可认为他们的困顿主要来自于精神的痛苦。物质上的困顿即使如梵高，也不至于买不起颜料和纸张，何况梵高只是艺术家里的例外。所有在艺术上有梦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活着的时候比梵高还要贫穷。我说的是材料，艺术史上确实有很多艺术家不重材料。南唐后主李煜绘画时以金绣为笔，世称搓金书，堪称一林一景。唐代书家欧阳询作书时常常不择纸笔而皆能入制，可见作品优劣并不取决于材料的质地。但是这些例子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李煜的金绣本身就是上好的丝布，也只有富贵帝王才能够如此暴敛天物。他并非不择材料，而是具有表演意味的挥霍，他所使用的纸张也一定是当时最好的薄绢或者成心堂宣纸。欧阳询也只是为了显现其书法创作中的酣畅随意之境，不择纸笔并非以劣质纸笔为器。就我所见，古往今来的大多数艺术家很少有人为材料的优劣所困。艺术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富人的行为，当今的任何一位画家若是想出人头地，须得要支付必须的物质成本才可以。对于乡村画家许多多来说，他面对的问题则要具体和寒酸得多，那就是当他使用了劣质的墨汁和纸张之时，即便有足够的才华可以挥毫泼墨，但是当墨汁里粗糙的颗粒划过薄厚不均脆弱易碎的纸张，那些纸上的风景就会顷刻间破碎腐烂，这真是残酷的现实。但是许多多的画里有一种粗粝之气，粗疏笔墨有某种锐利的孤独和寒冷，就仿佛被困在幽深山谷里的过客，在萧瑟风雨里陷入黑暗和恐惧。他奋力的突围，四野苍茫，他孤身前进，暗哑呼喊。很多艺术家所表达的孤独都太过于柔软肤浅，他们的孤独是作秀，是舞台上华丽底色里的呻吟。许多多的孤独则真实得多，他的画里有一种难得的萧瑟之气，这种真实尖锐的感觉一方面来自于他的困窘，另一方面则来自古画的熏染。因为就绘画的意境来说，只有古人的作品才能够营造出如此真实的清冷消暑，因此我当然认为许多多的画风里一定是有他家传的那幅古画的影响。于是我问他可否让我也一睹问道图的风采。许多多面露少许的羞涩与犹豫，他说问道图并没有带来，改天一定请我欣赏。他也许是出于某种戒备之心，也可能是担心我从他的画里看到某种模仿的痕迹，那应该是他的秘密。我对许多多说他的画非常好，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画家，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来帮助他。我说我正在计划拍一部艺术题材的电影，和他交往也许会给我带来素材上的启发，我建议他不妨考虑到临近的城市和乡村里去卖画。因为据我所知，有很多民间的艺术家都以此来扩大影响和获取报酬。当然若是卖画情况不好，他也可以随时算命占卜， 等到他赚了足够的钱，就可以开自己的画廊了。许多多看上去相当的激动，他又开始剧烈的咳嗽起来，他发出粗重的喘息，他再一次抓住了我的手，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说，我晓得的，我晓得的，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晓得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出的话就跟我说出的一样，你就像是用了我的嗓子在说话，你真是我的知己，我送给你一幅画吧，你一定要接受，我是真心实意要送你的，你就从我这些画里随便挑一幅。古话说，宝剑赠英雄，好鞍配好马，我要是不送你画，我心里就过意不去。我说我可以买一幅他的画，但是许多多坚决不要，他坚持要送我，于是我只好从他的画里挑了一幅，接受了他的礼物。许多多接着问我拍电影的事情，似乎他对此很感兴趣。他说，你这回拍电影是不是要拍我？你要是拍我，那等电影放出来，洛镇、洛州还有兰州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许多多了。第二天去刘小美的画廊，我选了一些宣纸、颜料、画笔和墨汁，都是比较好的，我说这些东西都是送给许多多的。刘小美说，既然这样，那就由他转交许多多，店里虽然生意不好，这些笔墨纸张还是可以拿得出的，他不肯收钱。我说他送了我的画，礼尚往来是应该的，就当是买了他的画吧。他说他知道我是好心，可就算用上了这些上好的颜料纸张，也未必就能改变什么，他那样的画恐怕很难卖得出去。我和他站在那里说话，店里人很少，偶尔有人走进来看一看又走了，有人来收水电费，刘小美给了他钱，那人还跟刘小美开了一个肉麻的玩笑，刘小美笑了笑，后来就没有什么人进来了。刘小美说，我有好茶，有个朋友带来的，上好的明前龙井，喝一点吧。我本来还有事，但是刘小美说话间已经摆上了茶道，开始泡茶了。画廊里的光线有些昏暗，他摆弄茶具的样子看起来很优雅，你很难相信她是一个来自僻远乡村的女人，城市会让一个人变得很快。他说，有时候这里很安静，一片纸掉下来都能听见，我觉得这里就像是一座小村庄，又觉得像一座孤零零的岛，外面是热热闹闹的车子和人，我有时候觉得不真实，好像这里面的安静是假的。他说，不过周末的时候就热闹了，什么样的人都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就觉得那些人平常的时候是被关到门外的，然后突然门开了，他们哗一下就涌进来了。我笑了，我说有意思，其实我指的是他说话的样子很有意思，他说话的样子和神态看上去很狐媚，还有那么一点撩拨的气息。他递给我茶，茶确实不错，我问他喜欢喝什么茶，龙井、毛峰、普洱或者铁观音。我参加的有些活动里，主办方会送好一点的茶叶，下回可以给他带来。他说他喜欢熟普洱，普洱的茶色里有一种粘稠的金黄，沿着光线看过去，就像是暖暖的流动的蜜，又像是融化开来的某一种玉石。他说他其实不懂茶，只是喜欢普洱的颜色，别的茶叶的颜色显得清冷，只有普洱的颜色是暖和的，会让他觉得不那么孤单。我说这话说得漂亮，你说的话比很多诗人们的诗句还要好。刘小美笑了，我是文艺青年，不对， 我是文艺老年。我说你一点都不老，你本来就不老，而且你越来越年轻了。他看起来很高兴。接着，我们都没有怎么说话。他抬头看我，他眼波流转，神色里意味深长，脸庞上忽然涌现某种浅浅的红晕，那仿佛是一种告白。我看着他，笑了一下，我没有说什么。许多多打电话来，他一再表示感谢。他说用这么好的宣纸和颜料作画，果然感觉大不一样。他的画明显比从前要好出很多，主要的原因是他遇到了真正的高手。与高手交流当然非同凡响，瞬息之间画画水平就会提高，这也是为什么世上的高手都聚集在城市。而他为什么也要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他说他从来不会轻易送出赞美，这是他内心里想说的话。我笑着说感谢他的赞美，我只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至于我的才华也平庸寻常，所以我们彼此共勉吧。许多多在电话的那头咳嗽起来，显然是因为激动。他说你说的对，共勉共勉。我问他最近可有什么计划，许多多说他打算到秦州去卖画，因为秦州是文化之邦，书画风气很盛，他希望在那里可以遇到懂得他的画的人。有一些在兰州卖不出画的人，就是在秦州打开市场的。我就问他大概何时动身，许多多反问我有什么建议，因为他还没有具体的日期。我想了想，近期在秦州要召开西部电影论坛，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参加。我在想要不要和许多多一起去秦州，他可以卖他的画，我可以顺便参会。其实是想看一看一个乡村艺术家如何的卖画，我需要这个。稍作考虑之后，我对许多多说，我正好要去秦州开会，我们可以同行，到了秦州我还可以帮你联系画廊，你若是住宿方面有需要，我也可以代为安排，剩下的事情就得靠你自己了。我会抽空来看看你卖画，可以吗？他说我能不能和你住在一起，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多谈一谈艺术问题。我说恐怕不行，我的住宿是会议房安排的，再说日程安排的也很紧。哦，这样的，许多多呼出了一口气，听上去有点惆怅。接着他说，你能和我一起去真是太好了，你是个好人，我将来有了出头之日，我一定会感谢你的。我挂了电话，过了十分钟，许多多又打电话过来。我问他还有什么事儿，许多多说他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能不能帮他办一个画家协会的会员证。我想了想说可以，你拿张照片给我吧。实际上书法或者绘画协会的会员证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拿到，通常的要求是在书法或者绘画方面有一定的成就，不同级别的证件代表了该艺术家的作品相应的价位。比如一个中国画家协会的会员的作品可以标价5000元，那么一个省画协的会员就只能标价1000元，如果没有证件，那么其作品的标价就要低得多。虽然标价高的作品很可能低俗乏味，标价低的作品也许水准很高，但是人们经常是以身份来判断作品的优劣，身份和标签往往比作品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无数的艺术家都要热衷于包装自己的名头和争取某种行业内的身份。名头和身份就是市场中的价位，这类似于江湖规则，艺术市场就是江湖，至少 就低端的市场来说，情形就是如此。除非你很强大，强大到可以超越这些规则。比如，在某种大型的展览上引起关注，或者能够打开国外的艺术市场。那时候，你就可以无视这些江湖规则了。但是，展览或者评奖中的等次，其实也是一种身份。说到底，仍然是江湖。因此你可以想象，利字当头，征得一个证件有多么困难。
本章播讲完毕，请继续收听下一章。